收看美国之音5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英国前首相卓惠斯访台，聚焦英台军事合作，喊武统的是傻子，中共攻台舆论降温。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讨论这两个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英国的前首相卓惠斯 Truss， 他今天抵达了台湾，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会见台湾高层并发表演讲。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在1992年、1996年两度访台，那么卓惠斯此行是时隔27年后再度由英国的前首相到访台湾。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对中共立场强硬的卓惠斯在访台期间将力主西方必须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合作，确保台湾不受中国的武力威胁。那么曾经担任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的卓惠斯预料也将表态，希望英国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此外，卓惠斯也在将演讲中呼吁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以便在武器出口等问题上有更效率的和台湾进行协调。那么卓惠斯访台和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所提出的战略自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欧洲抗中挺台的立场能否达成共识？欧洲现在再有高层领导人访台，北京方面又将作何回应呢？那么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魏总编辑，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美国的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总编。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宋教授好，晚安。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宋国成教授。那么这一次前英国首相卓惠斯访台，他在访台之前有一份声明哦，特别强调了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那么面对北京政权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这个行径和言辞呢，还要借由他这一次访问哦，来亲自展示和台湾人民团结一致。你怎么看卓惠斯的访台之行呢？
基本上我想引述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机的时候，他说卓惠斯的访台显示台湾并不孤独啊，我想台湾现在应该是不仅是不孤独，而且是非常的忙碌啊，非常的热闹啊，基本上我觉得卓惠斯在这个事隔27年以后的英国前首相来访，我认为它显示的有多重的意义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欧洲的情况来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呢，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应该是最终会取得胜利，而普京终究会战败啊。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会不仅是改变了整个欧洲的一个战略的地缘政治的版图，同时呢也进入了我所说的后俄乌战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时候，那么整个欧洲啊，包括北约，它对于这个整个全球的危机的关切呢，会转向了所谓的台海危机啊。或许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北约的势力啊，或者是对印太区域的安全的一个关切，其实过去慢慢的逐渐的进入到这个亚太地区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从卓惠斯的这个行程意味着就是北约的势力呢将正式介入了印太地区啊，甚至就是说和美国所构筑的一个印太战略啊，或者我称之为印太北约，也形成一种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我说，首先我们从这个背景上来理解。那么第二个就是说，这一次来啊，我觉得卓惠斯的主要的议题就是台湾的安全议题啊。也就是说，围绕到台湾的安全的问题，而且这个安全的问题当中，里面还逐步的升级到一个所谓的硬实力这个概念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基本上我们过去不太强调硬实力啊，我们也许强调我们的软实力或者是锐实力这样的概念啊。我们强调的就是与世界挺台的这个国家来往，我们强调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这样的概念，很少去触及到所谓硬实力啊。可是这一次卓惠斯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硬实力。那么这个硬实力呢，事实上也反映出就是台湾目前在面对中共侵略的一种危机情况之下，有了某种这种战略的一种态势的一个转变啊。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会跟更多的友台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啊、北约等等的 进行一个包括就是武器的输运啊，联合的军演，乃至于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军事协作或者是协同作战这样一个形式啊。所以可能过去台湾做一个沉默的坚韧之道，未来可能会走向一个具有在两岸关系相当程度的一个主动权，而形成一种叫做战斗实体啊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次泽惠斯来，我觉得他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台湾安全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过去在面对所谓中国的威胁之底的情况之下，他一再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一揽子计划啊。这个一揽子计划就是说呢，涵盖了个我们刚所讲的安全、防卫，还有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一种全方位的合作。特别是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经济北约这个概念啊，
是经济北约。
经济北约这个概念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印太北约的经济版本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而且他也强烈的支持台湾加入这个 CPTPP，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的一个最指标的意义就是说关切台湾的安全。而且这个安全的问题是提高到加强台湾的硬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上面，希望通过西方国家大力的支援台湾，能够使得台湾本身不仅是一个消极的防卫的一个岛屿，同时它也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面对中共威胁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主动权啊。所以我想初步的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泽惠斯访台它所显示的一个指标性的意义，以及它来台的一个防卫的重点。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
好的，感谢宋国成教授的分析，也请教魏碧周总编哦。刚刚我们已经看到泽惠斯前英国首相抵达台湾的画面了，那么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亲自去接机跟他会晤，然后也想说这次他的访问会让台湾感到不孤单。那么想请教您的是，除了泽惠斯他自己说的透过他这次到台湾来访问可以展示跟台湾人民的团结一致这样子之外呢，具体上他在会见台湾高层的时候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刚才宋教授提到了可能会特别强调安全还有硬实力的部分，也想听听看您的分析和看法。
对，那当然这一次他来啊是相当鼓舞性的，刚刚宋教授也提到过了，当然这不是随随便便来的，他之前都有过准备。那么他这次来啊，预计现在所看到所发表的一些报道来讲，他可能会在主要的包括远景基金会里头谈到有关于台湾自己本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过首相，所以他应该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欧洲啊，应该要更重视到这个台湾这个安全的本身，跟台湾还有跟欧洲的利益是共同在一起的，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拉出来，跟这个欧洲自己本身的这个利益摆在一起来看。那么同时他也会强调说，这个台湾本身的安全也代表欧洲的安全，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在武器也好，或者在军事方面也好，应该给予更多的这个援助跟这个看法。我想大家都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会称赞台湾的民主啊，以及这些等等一些主要的这个普世价值的在里头。那他还会看这个所有相关的这些企业啊，跟相关的智库。所以这次来的话，他应该五天的时间蛮长的哦，所以这个台湾外交部来讲，应该给他安排很长的、很仔细的这个行程，让他自己能够了解到这个台湾现在这个面面相向啊，还有各种方面的发展。我想将来这个泽惠斯将来应该他的这个政治生命还会非常长的啊，年纪还很轻。那么他这已经他自己本身已经有这个商贸，做过商贸大臣，然后做过外相啊，现在做过总统，所以他基本上他可以说在政经两方面的这个资历非常丰富，都已经齐备。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两个任务这个两个位置上面啊，都直接有跟这个跟中国打交道的这个经验，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他已经了解了啊，中共本身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国际秩序上所造成的威胁是什么。所以他这个讲话，如果他今天这个讲话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的话，那应该跟他过去啊，包括在外相的时候，包括在首相的时候的讲话的历史，对台湾的解释都是没有。
是的，就像刚才这个魏总编所讲的，这个泽惠斯他过去在这个英国担任外交大臣、商贸大臣的时候呢，都曾经跟中共有第一手的这个交手，而且他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对中强硬。在继续请教这个宋教授之前，我们很快听听看泽惠斯他自己的说法，因为他日前访美，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的领导人冯德莱恩之前访问中国是释出一个错误的讯息，对中共太软弱了。那么他现在自己是来到了台湾，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卓惠斯他本人的说法。
But I want to be clear, supporting Ukraine is not a distraction from supporting Taiwan. And supporting Taiwan is not a distraction from supporting Ukraine. Putin and Xi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 are allies against Western capitalism. That's why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for Western leaders to visit President Xi and ask for him to intervene in seeking a resolution to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I believe that was a sign of weakness. It's also why it's wrong for President Macron to suggest that Taiwan is simply something not of direct interest to Europe. I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It is of direct interest to Europe, and I think we should be doing all we can to make sure Taiwan has the support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好的，宋国成教授，我们刚听到了，就是卓慧莎其实完全不赞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之后所提出的这个所谓欧洲战略自主，还有台湾这个不跟这个台湾欧洲的战略这个利益相关。那么他强调台湾对欧洲其实有直接的利益，应该要更坚定的支持台湾才是。事实上他这一次到台湾访问就跟之前这个马克龙访问中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啊。那么您认为这一次英国前首相卓慧莎的访台能不能平衡之前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去访中之后被认为好像是发表一种弃台论的效应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不仅是平衡啊，我觉得甚至是直接推翻了马克龙的论述啊。他在演讲当中注意，他讲一个叫做 sign of weakness 啊，认为就是马克龙是一种示弱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我们过去这个欧盟对于这个对中政策是存在了一些分歧啊。不过现在慢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路线慢慢的趋于一致啊，就是共同抵抗中共的威胁这样的一条路线上面啊，所以特别就是说他推翻，我认为他推翻了或者是驳斥了，马克宏的这个所谓的台湾问题不涉及欧洲的利益啊，那么欧洲应该是说不要去介入所谓的美中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台海的危机等等的。欧洲讲战略自主，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去讨论啊。但是我觉得卓慧是他直接推翻了这个马克宏所说的台湾的这个问题不涉及到欧洲的利益啊，这个是他说要颠覆掉的一个观点啊。因为你比如像日本与韩国现在也都一再的强调，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啊，从过去的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等等的啊。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卓慧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他在传统基金会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希望能够整个去纠正整个欧洲一种绥靖主义的一个潮流啊，把台湾的问题视之为与欧洲无关的这样一种局外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我觉得卓慧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认为是欧洲不是台湾问题的局外者或者是第三者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就是从后续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外交传统上都有一种全球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色彩啊。在实务的外交方面呢，其实我过去观察出来，就是英国有很多的外交政策，其实它往往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种先行试验者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英国作为一个第三者或者是一种离岸平衡的角色，现在我认为英国是扮演一个叫跨国平衡的角色，而日本和韩国现在扮演是一个区域平衡的角色啊，所以卓慧莎访台呢，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武装台湾抵抗中共，这个是他来访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我觉得卓慧莎此行就是作为一种所谓武装台湾抵抗中共的一种试点，外交上的一种试点工作。这种试点工作如同我前面所讲，他一方面推翻了马克宏的那种台湾与欧洲无关的这样的立场，同时他也认为就是说台湾利益与欧洲利益是完全相关而且是密切相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后续他会对于整个欧洲带产生一种带风向啊，或者是一种引领的作用。
那么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刚刚宋教授所言，就是这一次这个卓慧莎来台等于是武装台湾抵抗中共之外呢，其实他也是推翻了或是驳斥了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去中国访问和习近平会晤之后所提出的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当然刚刚宋教授刚刚也提到说，现在这个整个欧洲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现任的英国首相辛伟成立场好像也常常被批评说是对中 国对北京就不够强硬啊。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英国有邀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这个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大典，你怎么综合来看卓惠慈访台，他可能对欧洲、对台湾、对中国的立场产生一个怎么样的效应，会有后续的骨牌效应吗？你的分析。
对，刚刚那个孙教授提到一个比较大的架构，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英国另外一个学者叫做 Neil Ferguson， 他最近受访，他讲了一些概念，有个概念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在成立的，或者正在往这里走，就是所谓第二次冷战。那么第一次冷战呢，所谓第一，我们知道第一次冷战的真正的军事冲突啊，军事所谓这个 military conflict， 应该是在韩战啊，韩战是在冷战开始。你大概都知道，那个五几年的时候，正式这个冷战开始的时候是第一场这个正式的军事冲突，揭开了整个冷战的所谓热战的这一部分。我们后来知道还有其他的东西，包括越战，包括后来的古巴危机等等。那么当然之前还有一个这个柏林危机了，就是有关于这个空运的这些事情。不过那个是比较算小型的，还算是安全，算是稍稍和平的手段。但这个韩战是第一次的。如果那这个主角，这个就大家都记得的话，第一次的主角都是那时候的苏联跟中共啊，这是两大主要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啊自由政权在这里。那么第二次和冷战，我们现在说的第二次冷战，这个主角还是没有变啊，两大邪恶势力现在越来越强啊，只不过是这个主客易位的这个情况。包括前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Macron 说，现在俄国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附庸国。那么这第一场，我们必须把这个根据 Ferguson 的说法的话，我们必须把现在的乌战看成第一场的直接的军事冲突，也就是第二次冷战的第一场战争啊，直接军事冲突是在这个乌克兰，这是个暖身战，真正的暖身战。但是真正的世界民主阵营跟这个独裁极端的这个专制的阵营，真正的这个战场是在台湾啊，在第二场应该是在台湾。所以台湾，我们要把台湾摆在一个这样子，这个人类世界文明从这个二战之后，冷战结束啊，等第一场冷战结束，第二次冷战开始，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往前走，代表人类文明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摆在这个大的这个架构来看，台湾自己本身所处的这个历史地位跟国际地位是什么？也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所以台湾的这个责任啊，台湾的责任本身的处境也就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陆陆续续所有的这些，包括刚我们提到这些外国领导人，外国领袖，包括学界、政界，慢慢意识到台湾在这一次在第二次冷战里头所扮演重要的角色，更是重要的所代表的这个人类价值文明所代表的意义。很好，台湾刚刚好就站在这个历史进步的潮流的这一边，所以这也应该是让台湾的人应该有自豪的这个感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能帮台湾就一定要帮台湾帮到底，而且已经有乌战作为一个前面的这个例子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是不是要先武装台湾，让台湾有足够的这个自卫自保的能力。而从这个乌战的角度看出来，的的确确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从军事上的这个部署跟资源来讲，现在都已经开始在陆陆续续的正在进行了。这个也可以讲的说，为什么这个卓惠慈来台湾的其中一个目的在这里。
好的，感谢魏碧周先生。我也顺着刚刚魏先生讲的，就是念两位相关网友的评论，然后继续请教宋教授。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俄乌战争，美国远超大欧洲是大力援助乌克兰，但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却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不当美国的附庸，以及避免卷入台海战事的主张，这无疑于对印太和美台是釜底抽薪，过河拆桥。那么现在前英国首相卓惠斯访台，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弃台论。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网友，是现场的网友蓝花花，他说继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法国议员还有德国议员，不还有意大利国会议员早就已经准备妥善访台，只是暂时还没有成型。不管怎么说，西方各国对于亚洲民主国家灯塔中华民国的有力支持呢，绝对是对中共不断提出的要武统中华民国的野心和日渐增长武力威胁最强势的回应，也看出了西方民主社会对于中共要把自己一党独裁、个人专断强加于民主国家的倒行逆施，以及强烈危害世界和平的做法呢，已经唤醒了长期以来对中共采取绥靖主义的世界主流国家。那么我想请教宋国成教授，是刚才我们两位来宾还有网友的看法，其实也都某种程度反映上这一次卓惠慈访台的一个意义。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区别，他毕竟已经是卸任，而且他就是在位的时间也不长。那么现在现任的这个辛伟成他 的立场对中国被认，很多人认为说也是属于比较软弱，而且好像外传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还有这个伦敦的市长也要在近期内去中国访问，你怎么看现在卓惠斯？他虽然说外交经历很完整，也当过首相，立场也很强硬，但是他毕竟在位只有40多天了，他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政治能量能够在英国或欧洲发挥一些影响力呢？也想请教宋教授。
基本上我认为卓惠斯对于中共采取这个强硬的立场，我不认为它只是一种口头上或是姿态上的一种强硬，是根据他多年的一个经贸经验，还有就是外交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啊，所以他非常清楚的去洞悉和看到了中共的一个威胁，所以我非常同意魏总编辑刚刚所说的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啊，全球所关注的就是台海的危机啊，因为俄乌战争它基本上是一个区域危机啊，而台海战争它是一个全球危机，所以卓惠斯现在提出了一个保台论，希望能够去覆盖或者是姑且叫平衡，但是我认为是推翻啊这个马克宏的这个弃台论，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意义啊。至于说您提到，就是说虽然说他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个首相啊，
是的，
不过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很小的政策，就是那个减税的这个政策，他自己主动辞职啊，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即使是任期很短，或者是说他这个辞职这个事情任期上的短促并不代表他政治生命的结束啊。你看这个卓惠斯，他非常有远见，而且也很有这个具体的行动的能力，所以他有很高的政治能量，可以在东山再起，甚至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甚至是超越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官位啊，达到一个欧盟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职位啊。所以我认为说，虽然任期很短啊，但是并不表示他全部政治生命的结束啊。我最主要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在欧洲啊，我回答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绥靖主义的问题。在欧洲当中里面，能够真正看穿中共威胁的，其实没有几个人啊，包括法国总统都有一点迷糊了，是吧？马克宏的一个迷糊的一个思想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有它的背景，因为欧洲啊，基本上它难以去摆脱这个对于中共的市场依赖啊。中共有这么廉价的劳动人口，有这么广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怎么样很难以去抗拒的诱惑啊，我们坦白或者是务实的来说啊，但是欧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家安全跟这个经贸利益当中里面这个孰轻孰重的问题，基本上还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权衡啊，所以说基本上来讲，我们讲就是这个价值外交跟这个利益外交，往往是不能够这个并驾齐驱，所以欧洲其实现实上来看的话，似乎在走一种所谓的一种走钢索的一个路线，或者是独木桥的一个路线啊。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整个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安全，对于台湾连接到台湾问题，它涉及到可能是。不是一个区域战争啊，是一个全球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认知之下，那么这种绥靖主义慢慢还是会被淘汰，而这个所谓的保台的这个理论，而且通过保台来保区域，通过保区域来保护这个全球的安全，基本上还是终究会成为欧洲对中政策或者是整个全球政策的一个主流的思想。
好的，其实我想请教这个魏碧洲总编的是，这一次台湾其实邀请这个英国前首相卓惠斯访问啊，当然这个并且将他和这个27年前在90年代也访问台湾的这个柴切尔夫，台湾叫柴切尔夫人，我们翻撒切尔或者 Margaret Thatcher， 他访问台湾做一个比较。其实在英国有引起一些批评，而且我们在现场的网友也有两位，我很快的念一下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说卓惠斯就叫 Sunny Long， 他说卓惠斯访台证明了坊间很多流传的就是失意潦倒的政客都会到台湾访问争取曝光率和赚取民进党提供的丰厚政治秀表演酬金的这个传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网友叫 Global Footing， 他说卓惠斯和撒切尔的影响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他是英国历史300多年来这个在位时间最短只有40多天的这个短命的英国首相。那想请教您的是，您怎么看就是台湾方面也有把这个卓惠斯和撒切尔来进行一个比较？我们知道这卓惠斯因为他对中的立场强硬，也有人认为说他是新一代的铁娘子啊，有这样的称号。那么很多人也拿卓惠斯和同为保守派的这个撒切尔夫人相比，但是也有一些人有批评认为说这个两个人根本影响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你怎么看外界对两人所进行的这一番比较呢？
对，现在呢，拿这个卓维斯跟这个沙希尔来比，当然是有点，我个人就根本就有点不伦不类，而且是完全不会了解的整个政治的这个背后的运行跟做法。刚刚郑老师也说了，这个他虽然只有44天，可是他的政治生命是非常长的，非常长久的。他过去的经历跟他未来，还有自己本身保守党内部现在的各种政见的分歧等等，不会阻止这个卓维斯重新再出发的啊，这不绝对是不能。他现在还是下议院的议员，大家如果了解英国的整个这个政治生态，就不会讲出这种他是一个失意的政客。那之所以来台湾，更表示他愿意走更长远的路。那么他92年来台湾，96年来台湾，跟他现在还有这个那时候沙希尔，还有现在，只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希望增加国际的能见度啊。那个时候92年如此，96年也是如此，要世界上认识台湾，了解台湾那个时候本身所代表的价值。你记得那个时候刚刚有包括直接民选啊等等，台湾走向民主这些事情，要让世界认识台湾，了解台湾，跟台湾所扮演的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一次因为乌战的关系，再加上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更证明啊台湾的存在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是没有改变，一直存在的。所以卓维斯这次来，就是基本上他有他自己个人政治生命的重新这个计算跟考虑。你看他到处去演讲，包括参加哥本哈根的会议等等。那么来台湾来讲，同时也提高他自己本身在政治生命、政治资产上面认识。你现在全世界真正对于这个政治有兴趣，而且是希望能够发展一些抱负的人，有两个地方必须要去的，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台湾。那去大陆当然是必须去了解，为什么那个太大了，你要去了解那个国家那个市场，这是必然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作业啊。这是说认识任何一个人要从事现在政治或国际政治必须要做的作业。另外，我再必须讲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这个法国 Macron 这些事情。那大家现在要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19号开始这个 G7 这个会议了，当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声明。现在到现在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欧洲各国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 G7 这次会议可能会释出这个讯息，就是说有个共同的基本原则，这几个国家七个国家都基本要遵循的，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大家都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普世价值，用什么样的一个基本共识的态度来对付中国。那么你各个国家自己之间，你要去跟中国之间怎么样调整你自己的关系，那是你的事情。可是整个自由世界基本上这个共识基本上是摆在这边的，你各个国家去做你过多的事情。所以都等一下会提到一些，我们如果看的话，到目前看到这个筹备的这个情况，发现 G7 在供应链方面，在对台湾的问题方面，对于整个这个国防的态度方面来讲，以至于对整个军事的部署来讲的话，都是逐渐在形成的当中。所以基本上像 Macron 这些人的讲话啊，基本上可以说他自己本身这个对欧洲自主外交的一个看法。有人很早就批评这 Macron 这一类的人说法，就是说他们讲了半天，绕了半天，最后回来还是会走美国这个路，还是回美这个路。但是现在等于说呢，他们自己觉得不愿意一天到晚跟着美国后面去喊去讲。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有智慧、有这个国际政治跟运作的人都了解，美国目前所走的路，当然不是说美国多好，是说美国目前所走这个路，代表整个地区安定跟世界和平稳定的一条路。欧洲自己走了一遍之后，包括马克龙在内，都会重新再回到这个路线上。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宋国成教授的是，虽然说卓惠斯已经卸任了，但毕竟说刚才也讲到说他是这27年来啊，这个再一次访问台湾的，算是欧洲也是高层的领导人，是卸任的英国首相。北京方面对于这次卓惠斯访台会有什么样反应？会不会也是会触怒他？因为他都有个制式的反应，像之前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一样啊，会不会再有一些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武吓的动作？加上这个我们也知道，台湾的立法院长尤喜坤现在人也此刻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美国国会，两件事加在一起，会不会让北京有一些比较出人意外的反应呢？您的预判跟分析。
好的，我首先补充一下，刚刚有应该是有观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全球世界很多的这个失意的政客，那么都纷纷跑到台湾去，向民进党领车马费或者是演讲费，这种
回应他一下，
我想这个就我觉得不是叫做失意的政客啊。特别就卓惠斯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说是他是暂时卸下了这个政府职位的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家啊。当然就是说与舍吉尔夫人去做一个比较啊，通常可能是就他一个女性领导者一个角色来做一种比较。我也未必同意说什么铁娘子第二这样一种说法，因为这是带有一个性别的色彩啊。 不过要注意，就是泽惠斯他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啊。啊，我们现在回头去看舍切尔夫人，当然可以就是所谓的盖棺定论啊。但是对于泽惠斯未来的一个政治的能量，乃至于他在国际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这个我们还是可以那个来审慎的观察啊。那么接下来主持人提到就是中共的反应啊，我觉得中共现在基本上对于这个国际上的友台的力量啊，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已经基本上无计可施啊，除了就是照着这个稿子念抗议之外，可能就加了一些侮辱性的或者是攻击性的字眼。我不认为他有什么具体的一个做法啊，特别是说现在你看看中共的外交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啊，一方面是希望能改善这个欧盟的关系啊，希望能够重启这个中俄贸易协定，可是你看他又放任这个卢沙也在做一大堆的这种撒野这个事件，
是，
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他一个主观上的一种外交的一个期待，和他现实上实际的作为，这个南辕北辙，甚至是一种自乱阵脚哈、啊，或者是相互矛盾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共基本上也许他当然会表态啊，目前没有看到他一个官方一个正式的表态啊，不过我认为也就是一个八股式的抗议吧啊，照着稿子念这样的一种抗议，我认为在实质上来讲他提不出任何一个就是说去阻挡或者是防止这些国际的这个友台的人士纷纷访问台湾这样的一种趋势啊。这个民主价值跟同盟基本上还是整个国际普世价值的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本身应该还是会得到继续的。
未必周教先生之前很快念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做 Britta Adams， 他说中共政权攻击压制台湾，这是极大的威胁，台湾是该区域的西方民主灯塔，英国应该透过多种方式支持台湾，例如让台湾的驻英代表拥有完整的外交地位，或是协助牵制中国扩张并支持台湾主权，或帮助台湾在国际机构发声。因为上半场时间有限，也想请这个魏必洲先生就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然后跟我们上半场一个做个总结，就是究竟卓惠斯访台之后，英国方面还可以对于台湾支援或是提高外交地位、国际地位，还做哪些具体的动作？也想请魏必洲先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和总结了。
嗯，是这个，当然对台湾之间加强两边之间的直接的这个包括跟外交关系在内的话，当然是应该长期要做的事情。不过目前来讲的话，当然直接要承认这个台湾的国际这个跟台湾之间建交的话，当然在现实上是有不太可能啊。如果是可能的话，那英国是开第一枪，那么全世界都会跟着走的话，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看英国自己本身怎么样去衡量这个局势了。那么整体来讲的话，这次卓惠斯到台湾去，第一个真的是提高了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啊。这个不是什么失意政客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说台湾基本只要做这个事情，要请卓惠斯到台湾来讲是有深切的目的的。那么卓惠斯既答应愿意来哦，也表示他认识到这个台湾地位在国际全球性地位性的重要性，这个不是失意政客随便会做的事情。所以这次来跟92年也好，跟这个96年也好，基本上是加深了台湾在国际地位上的重要性，了解这个台湾自己本身所处的目前的状况。我们相信啊，因为这个英国、美国这个欧洲这个制度的话，如果这个议会到了休会期间的话，所有的这些国会的议员呢、啊，都会组团到台湾来看一下，要看台积电，要看台湾的整个这个准备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措施，因为这个台湾才是真正世界自由民主保卫战的第一个最前线的堡垒，这个碉堡。所以每个国家，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都应该来自己先看一遍再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必洲总编还有宋国成教授上半场的精彩点评，也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向来被认为是中共禁忌的反对武统台湾的言论啊，最近似乎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突然解禁了。那么中共攻台舆论为何诡异降温？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和您讨论，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日经亚洲的主笔、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日前撰文提出了一个他的观察，他说他发现到审查和前置言论极其严格的中国网络近日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向来被认为是中共禁忌的反对武统台湾的言论似乎突然被解禁了，像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武统台湾不切实际和极其危险，解放军军力将因为四线作战分散而陷于不利，以及高喊武统的人是傻子这些论调的文章啊，竟然近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不但没有被删除，而且当局看起来好像还有意任其发酵，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开来。那么中共对台舆论为何不再喊打喊杀？网络的风向是否出现了变化？这些究竟只是障眼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内部针对武力攻台可能出现了激烈的路线之争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必周先生再次欢迎您。
是，你好，各位好，大家好，宋教授好。
另外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国关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总编辑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必周总编，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日经亚洲主笔啊这篇文章，他的观察是好像现在反对武统台湾的声音好像忽然之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解禁了，你认为他这篇文章的观察有没有道理呢？魏总编。
当然有道理啊，这个有这个说法，有这个现象存在，当然是存在的。不过我们现在要看，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解，这个在中国这个网站这个网上的管理是异常严格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出现的，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突然消失的，所以这种东西都是有背后的相对的这个一派势力，不能说整面，甚至可以说整面的势力都可以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边有这个话说法出来的话，表示现在正在进行某些事情，或者是在带一些风向，那么这个风向现在所看出来的是说，尽量不要再去在这个可以说这个不要鼓励啊去武统台湾。那么这个话呢，如果是这个意思讲法的话，那么现在跟中共在全世界上所表现出来的要这个充当和平使者的这个形象，似乎暗中有这个配合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他要去做和平使者。同时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王沪宁现在在推的这个所谓这个台湾方案，北京模式台湾方案，这也是在和的这个角度上在做文章，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几个整个事情摆在一起看。就是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个第三任现在走到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看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现在要做的是要扮演一个和平使者，这个和平使者不管是在中东也好，是在这个以巴这边也好，或者是在乌克兰这边也好，他扮演这个角色。所以这个王沪宁这个在他们这个现阶段这个时候就看出王沪宁在推这个事情。台湾当然有很多人跑去跟这个王沪宁见面啊，这个回来就基本上也不批评也不讲话，就基本上就是暗中配合王沪宁这个做法。那么在大陆自己本身现在就出现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言论来讲，这种言论讲实在话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能够公开讨论的话是非常好的情况，但是这样子也暴露一件事情，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陆自己的网友觉得自己自身难保，对不对？现在你看一看叫什么情况呢？现在是这个就从中国来讲，就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加拿大关系紧张，中国韩国关系紧张，中国跟越南的关系也不好，中国跟印度也不好，中印关系紧张，
是四线作战，
中欧关系紧张，中俄关系很好，可是俄国跟全世界的关系都紧张，所以中国跟全世界也相对紧张。所以作为一个习近平主政下的这样的中国，他基本上跟全世界主要的这些国家都
四面烽火了。
这一步呢， 所以现在他要不能再搞紧张了，他必须想办法要缓和下来。那么其中一方当然对台湾这个党就是缓和。所以这个是他未来和平公式的一部分啊，对不？所以这样子开放这个说法，开放这种所谓啊，我们不要再谈这个武统台湾的这些事情，其实就基本上是整个和平公式的一部分嘛。但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心里大家都会有数的。
好的，感谢魏总编的分析，也请教宋国成教授，你怎么看中共当局现在似乎突然之间在网上解禁了反对武统台湾的言论，不再那么喊打喊杀了？像刚才这个魏总编所分析的这个是不是这个后面这个时机要带风向啊？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来解读目前中共所面临的处境？也想请教您的看法，宋教授。
我对于这个超级怪异的这个现象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我把它解释成为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中共在这个主权领土的这个范围之内讲这个所谓的武统不排除论，跟现在就是说实地因为要承担太大的这个战争成本，以至于攻台啊，有一种所谓的武统不可能论啊，这两个理论之间呢出现了一种巨大的一种所谓的两难性，就是 dilemma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两难性的困境当中呢，我这么说吧，就是假如我们今天去对照和刘亚洲事件的话，你会发觉说这种矛盾是格外格外的吊诡啊。因为怎么讲呢，如果说是武统，我们估计也称之武统傻子论吧啊，因为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啊。
是。
武统傻子论如果说他是有道理的啊，那么这怎么讲呢，就是那由我刘亚洲这个重判这个事情本身，那是不是是个政治上的错误呢啊。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要么就是刘亚洲的这个重判这个事情是真的啊，那么要么就是网络这些留言啊，就是我觉得流传的这些言论本身它是假的。所以一个去证明它是在一个真的去证明假的，然后一个另外一个是就是假的去证明另外一个真的。无论怎么样讲，这个真假是不能够合并在一起的啊。但是我更关切的就是说他为什么在网络上不被封锁不被查禁啊，
是
各位请注意啊，我丝毫不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武统傻子论呢是一个具有理性的一个公共议题的讨论的空间，它有意识被纵容的啊，或者说是被释放出来的某种风向啊。但是我认为这九二之后就是我们在认知心理学里面有一种叫做错觉认知啊，错觉认知类似于一般我们所讲的障眼法啊，不过它比障眼法更复杂啊，
是
因为障眼法的话可以看出它的这个阴谋之所在，但是这个错觉认知呢会让人家把错觉当作是一种真实来对待，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武统傻子论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烟幕弹啊，是对于目前中共处于一个外交的困境之下，像一种打这个麻醉剂啊，打麻醉针，试图去降低西方世界对他的一个戒心，同时也是希望能够在台湾两岸之间释放出一种所谓的烟幕效果，或者是一种遮掩的一个效果。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一个理性的讨论，固然它的内容涉及到有一些理性的成分，但是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所谓的打麻醉剂，放烟幕弹这样的一种虚张声势，或者是一种矛盾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转向。
好的，感谢宋教授。魏碧忠总编，刚刚宋教授谈的其实挺有意思。如果我们看现在在中国网上出现那种高喊武统台湾的是傻子，这种所谓他认为的是武统台湾傻子论的出现，其实你如果对照就在之前解放军空军上将国防大学的政委刘亚洲，因为他反对，据传是他反对武统台湾而遭到整肃，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看其实是蛮吊诡的，你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吊诡之处？还有刚才这个宋教授也提到说，这可能也是一种障眼法，他并不是一个公开理性的在网络上讨论，而是他可能是有意的去带风向，这样造成的对习近平的影响可能会是什么，会不会对他反而造成反作用力？如果大家把这个刘亚洲事件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反而凸显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决策可能遭到了质疑，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那我看都不至于，因为你看这个在这个风在这个清零的时候，多少的批评，多少的东西都没有办法撼扰习近平到今天本身的这个统治地位，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控制下的一个言论自由，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稀奇，而且这是统战的一部分。那么这是统战现在过程中的其中起手式啊。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整个世界上他要扮演和平使者，然后对台湾来讲他要扮演和平公使，和平公使现在就是台湾方案， 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在这个政策推进中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这样子为这个事情铺路，有对内对外的说法。什么时候让这个武统论是傻子这个说法收手，他就会什么时候给收手，这个没有任何疑问的啊。这整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台湾有我们包括外界在内，有没有办法要认知到说，不必为这个事情所分析，他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他今天讲这个话都是为了要调人出来。
嗯，
基本上你看，如果谁出来附和这个武统论是傻子的话，这些人如果现在都出来附和的话，这些人日后都会不好。
哇，这引蛇出洞。
哎，对，引蛇出洞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先把这个队伍先做某种程度。
嗯。
像刘亚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时期的定论。那处理刘亚洲的事情已经很久，已经有一阵日子，一段时间了啊。刘亚洲对台湾的立场，他也在给了解，对美国的认识也立场，他也都非常了解。这一派目前在这边来讲，基本上是不愿意被承认、被认识到的。这特别是指向刘亚洲这样子的地位。我另外再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现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的这个傅颖，原来的这个人大这个副委员长吧。
嗯。
那么傅颖最近也是发表一篇文章，他也是讲就是说，大家不要老骂美国的，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骂美国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美国之间应该怎么做，中美之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对，他就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些基本上是批评宪政的东西。
嗯。
这个文章很快就被撤掉了，对不对？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如果说真的像傅颖也好，刘亚洲这样有地位的话，他要讲出一些跟现在中央有违背这个立场的话，马上就会遭到这个清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真正放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所谓武统论是傻子这个说法，是有意的放风向、带风向在做这些事情，是配合一个整个的情况在做的。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觉得说，你知道这种东西要讨论早就讨论了，这个武统论是傻子这个又不是今天才能知道的，那为什么今天才让大家讨论呢？就是因为现在有需要把这个言论放出来，看一阵子之后就会收回去
了。嗯，好，谈这个舆论转向，那我们也要听听我们网友们怎么看啊。我们现在网友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观点和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叫三少爷的网友，他说胡锡进前天发的微博说什么石和氏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会断送我们中国的良好局面。我当时看到就觉得意识到说伟大领袖习主席可能又软了，暂时不会打台湾了，这是网友三少爷的说法。还有网友 Reader 他认为说中共善于阴谋算计，其解禁网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呢，是自找台阶，缓解外交困境的无奈，或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的这个阴谋，要值得揣摩、推敲和提防。当然，也不排除中共北京在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之际呢，可能会放弃台湾。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答案，他的观点是给武统降温啊，是因为中共的对外关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共需要分别分化美欧关系、美日关系，还有美台关系。对台湾越强硬，民主阵营就越有理由透过台海来集结，缓和台海紧张呢，也许是中共对外困局的一个突破口啊。这个换成文，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杨宇，他说目前可能只是换成文攻而已啊，不过是战略欺诈、战术技能的变换，阶段性配合国民党骗取权力，这个是连接到台湾的这个国内选举的政治了。还有位网友张展，他说这是迷魂阵，武力侵犯是既定方针，独裁专制本性不会改变。还有网友 Dog Chai， 对不起啊，这个网友的评论真的蛮多，再念一两个啊。Dog Chai 他说，不管中共舆论战是否降温，都不能掉以轻心啊。他认为会叫的狗不咬人，当狗不再叫了，改成呲牙咧嘴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真的准备要咬人了。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共一贯统战伎俩就是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中共一边喊和谈，另外一边又出兵突袭导致的。铁手这位网友他说，目前共产党内不存在派系了，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攻击台湾的路线之争，之所以现在软化攻台舆论呢，是为了给民进党再次当选制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只有民进党上台，中国大陆才有借口攻台。我们的网友真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那个宋教授要不要简单来稍微综合简短的回应一下呢？宋教授，网友们的各种看法。
对，我们的网友啊，确实是参与度非常高啊，而且反应也非常热烈，
而且各种不同观点都有。有人说是帮国民党，有人说是帮民进党，不同的观点，您怎么看？
我非常敬佩，也很深表欣慰啊。我们这样讲吧哈，就是说如果说高喊武统是傻子的话，
嗯，
那我请问习近平算不算是个傻子啊？中共一大堆的高干是不是通通都叫傻子嘛？啊， 所以这不就是所谓的妄议中央吗？啊，应该这个是在政治上无可忍受的啊。但是为什么他依然是放任这个网络这样的一个言论四处的流窜啊？我绝不认为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武统傻子论啊，意味着就是说中共放弃了这个武力反台啊，甚至就是说放弃了这个并吞台湾这样的一个终极的野心啊。我们就看事实吧啊，在这个所谓的武统傻子论散布出来的时候，你看中共这个围绕着台湾这个扰乱的这个军机，它的次数与它的规模也并没有减少呀。特别注意啊，王毅前两天在维也纳和这个苏利文见面的时候，
谈了10个小时，
谈了十个小时啊，还是再次的强调啊，再次的强调就是说，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共啊核心中的核心啊，是一个不可踩踏的一个最后的红线等等的，没有啊，没有任何的改变啊啊，所以武统傻子论虽然说是喊得瞒天尬响啊，煞有其事。可是他的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本身对于终究要并吞台湾的这样的野心，乃至于就是说是不排除用武力，这个军机绕台不就是武力手段的一种操演吗？啊，并没有任何的改变啊。所以我恕我这个直言或者坦率的来说，如果说啊认为去相信这个武统台湾是傻子的这样的说法，我想相信他的人的话，你可能你自己本身会变成半个傻子啊，所以不要去轻易的去相信他这种傻言傻论的一种说法。
好的，感谢宋教授回应我们的网友。我再念两个很快的，然后请这个魏碧洲总编也帮我们回应一下。这位是现场留言的网友叫 Britta Adams， 他说反对武统台湾的文章近期没有被中国审查机构给删除呢，清楚的表明了当局接受了这样审慎的立场，可以肯定的说中国领导高层打算让它流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传播。那么一些匿名撰写彻底否定中国鹰派战狼外交的文章啊，他发现最近也正在各大网站上被转载，内容虽然略有更动，但是标题的调性也越来越强烈了。这是我们网友 Britta Adams 他的观察。还有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共之所以敢高喊武统台湾，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会策应中国，但自从中国在联合国投下谴责俄罗斯的赞成票那一刻起呢，中国就背叛了俄罗斯，这就代表了俄罗斯以后不会反过来策应中国打台湾了。那么没有了俄罗斯的帮助，中共根本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们只能够降温武统的声调，来帮自己找台阶下。魏碧洲总编，要不要也回应一下刚才我们众多网友们的评论？魏总编，
是，所以我想，其实网友基本上也看得蛮清楚，就是说，基本这个调子就是基本上大家认为，现在中共习近平为主的这个中共现在处于这个四面楚歌，有危机，所以他必须这个释出这种烟雾弹，表示自己这个是和平的，我不会做任何事情。这基本上是他自己本身脱困的一个说法。我倒不觉得这完不完全是脱困的啊。这个脱困的目的，其实他绝对不会承认他现在是有问题的。他到今天为止，包括刚刚这个宋教授提到王毅的立场，还有他的国防军费预算，你干嘛？他现在要砍吗？他现在把这么高的国防军费拿去扶贫吗？拿去做别的事情吗？不会啊，他这个部队他需要这么多东西，而且攻打台湾来讲，保卫国土是他部队存这个解放军存在的一个正当性的最主要这个一个理由吧。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我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吧，这是整个统战部分的一个部分啊。他这个百年这个中国梦等等也好，他都必须要实现，他一步步去做的，并不会有任何情况下他会有所这个减少跟损失。现在包括这个反间谍法，都是按照这些还有其他这个措施，都是一步一步在推出来的。所以现在所放出来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有意的操控。我可以讲难听点，就是这个，就是引蛇出洞啊，这个百花争鸣这个目的。然后在未来将来要进行真正发动任何这种攻台的这种做法的时候，这些人大概都被好好的请去喝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看，他完全是为自己在做打算，而且为了自己的下一步在铺路。那么如果说台湾对于这些说法都要相信的话，甚至把这种舆论引到台湾自己本身选举的内部里头的话，那这个台湾人自己本身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了，因为这绝对不会是台湾民主的这个福气。
好的，宋国成教授，其实我想综合您刚才和魏总编两个人讨论，还有我们网友们的这个集思广益哦，来反过来想现在中共可能的处境。因为您看，我们网友也说，现在好像不只是在武统台湾的问题上降温了，现在是连这个所谓中国鹰派的战狼外交的文章，他发现哈，也开始就是好像越来越多反对这个战狼外交的声音开始出来了。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在习近平执政的当局在反思他们自己的这个战狼外交，也是踢到很多铁板啊？这武统台湾在喊打喊杀下去，看来好像对自己是有反作用力，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现在习近平他所面临的双重困局呢？宋教授，
基本上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要正面的来看的话，可能也许有些人警觉到，或者是思考，或者是自我纠错到，就是战狼外交其实是严重的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表现啊。也所以因此有人就认为，就是说这个战狼外交其实是应该要给予某种程度的一个压制或者是打击。不过我认为了啊，习近平政权本身，它就是有一种很浓厚的一种叫做义和团色彩嘛啊。我把它定义为叫做扶共灭洋啊。那么他说的东升西降，不就是扶共灭洋的另外一种版本，另外一种说法嘛啊。假如中共的高层认为战狼外交是不可取的啊，它实际的结果是伤害，最后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话，那我请问卢沙野要怎么处理呢？啊，他不是说卢沙野
最近传说要把他召回来？
对，他说述职嘛，因为述职是回来解释你的工作啊，还可能再调回去才叫述职呀，所以并不是撤职，也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冷冻啊。而且中共他采取的这个对于战狼外交是采取一种甩锅的做法啊。你有听过世界上有人这么说？外交官所讲的这个言论是代表他个人吗？啊，哪有外交官的言论是代表个人的？我们参与这个节目的嘉宾可以代表个人的意见，但是一个外交官的说法怎么可以说是他个人的意见，跟这个政府无关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外交常识的一种说法。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如果你认为战狼外交是需要检讨的，那你请你好好的处理，或者是你应该正确的去处理卢沙野这个事件啊。如果你没有去处理，他现在还在位置上啊，只是回国述职而已啊，他还是要回到他的位置上。那么甚至就是说采取这种甩锅代表个人意见这样的一种胡言乱语的这种说法的话，那就认为，那我就可以证明，就是说战狼外交本身受到一些批评，那也只是一种类似像那个武统傻子论一样，也只是一种所谓放出来的一种风声，要达到某种企图或者某种其他的一种想法的一种阴谋式的一个做法啊。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在整个中共的这个从建政一直到这个以来所有的党史的过程当中，当中共提出和平这两个字的时候，也就是他处于一种绝处逢生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逆向来说的话，当他想处于一种困境而想要脱身或者叫做断尾求生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和平谈判斡旋等等这种和平天使的这种姿态和口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中共有意要去调停这个俄乌战争的话，为什么不在俄乌战争一开始就出来调停，而是普丁快要战败了，俄罗斯要败退了，他现在要跳出来说要和平斡旋。中共的和平总是在怎么样谋求自己的利益，不是要追求真正的一个和平啊。他在俄乌战争当中里面这种和平斡旋理论，就是因为在选在一个俄罗斯快要战败的时候，他作为一种第三方的获利者，在这个时候呢出来调停啊，那么推了一个快要掉到断崖这个普丁，就直接把他推下断崖去，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最后一里路的这样的一个落井下石的一个做法，然后来显示就是说，你看啊，我对于这个俄乌战争，我也有这个和平斡旋这个功劳等等。
好，
对，当中提出和平的时候。
要小心了。好的，感谢宋教授。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想这样子来请教这魏碧宗总编，那究竟我们应该是要乐观来看，说在战狼外交踩刹车，武统台湾言论降温，至少在网络上讲，这样的风向能不能转还台海两岸关系或是美中关系，还是说像刚刚宋教授所警告的，我们要反过来看，在此时更加的警惕呢？魏碧宗先生最后一分半。
因为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刚才也提到，这是第二场冷战的这个第二场战争啊，这个直接的战争，台湾本身所处的地位，所处的这个未来的意识，跟国际世界的整个发展和人类文明整个的发展，都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责任。同时一次冷战跟二次冷战两个所面对的敌人没有改变，都是中国跟俄国啊，中共跟俄国，然后角色互换而已，这个只是开始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 他们我们这个自由世界之所以有这样子的反应，正是因为中共跟俄国这边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只是做一个适当的反击跟自卫。那么这个反击跟自卫需要全方位、全时、全天候的注意。对方现在每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在出招，都是在测试自由世界的反应，都是在测试台湾自己本身对这件事情的能不能够这个不要这个大掉以轻心，完全能够掌握自己本身的这个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宋国成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节目要带您来谈谈中国派特使李辉访问乌克兰能公允行事吗？ G7 峰会在即，如何对抗中国经济胁迫引起关注。欢迎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并请关注 VOA 最新推出的电报平台，还有我们的岳阳电话节目。再次感谢观众和两位来宾参加今天时事大谈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